佢今日嘅信息係這個新人，而家有請 Pastor Irene。
各位早晨。嗱，有人曾經講過，佢話咧，信仰呢一樣嘢咧係好 private 嘅，係自己同神之間嘅事，好私人嘅，唔需要俾人知，亦唔需要俾人見。只要自己喺屋企咧同神祈禱，喺屋企裏邊咧自己讀經咁就得啦，根本就唔需要翻教會。我哋信神啫，又唔係信教會，所以點解係要翻教會咧？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啲咁嘅講法，有冇聽過？大家同唔同意呢個講法？我唔同意啦，梗係唔同意就唔會而家你哋坐喺呢度啦。嗱，其實想話俾大家聽咧，剛才呢番説話咧係我香港一個舊朋友喺幾年前同我講嘅。嗱，確實我呢個朋友咧真係點出咗一個好實在嘅問題。我哋成日話，我哋要同神建立一個好個人嘅關係。既然個人，咁就係自己同神之間嘅事啦。如果係咁，點解我哋信徒仲要參加教會咧？嗱，每個星期翻教會去崇拜啊，去團契啊，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喎。首先要一大早起身啦，就要揸車翻教會。其實使乜咁麻煩啫？而家已經有網上直播啦嘛，我哋喺屋企上網參加崇拜，唔係一樣咩？而且我哋屋企里边都有圣经噶，系咪？我哋有圣经喎，咁我哋喺屋企自己读经，亦唔系一样咩？自己读经祈祷，亦都一样可以敬拜神。如果系咁嘅话，点解硬系要我哋翻教会咧？嗱，喺呢度我要特别澄清，呢度讲嘅唔系因为嗰啲因为有病或者因为年纪大而冇能力翻教会嘅弟兄姊妹。其實他們都不知道幾恨回來跟大家見下面，只是因為行動不方便，他們是被迫要留在家裡，或者留在護理院那裡網上敬拜，或者在家裡那裡自己讀經祈禱。但是在這個世上確實是有一些信徒，他們本身有那個活動能力，但是他們自己就選擇不參加教會，就好像我香港那位朋友一樣。究竟他们这个选择是否合神心意的呢？我们信徒为什么要参加教会呢？难道就是为了圣经那个教导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多句，为什么圣经要这样教我们？所以今早上我们尝试从这个角度去看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去探索一下这个这么重要的信仰问题。既然信仰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在神眼中，信徒参加教会究竟是代表什么？我们今早上尝试一起去看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里，保罗他宣告，他说神从创世以先已经为我们信徒在救恩里面预备了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跟着他就向神祈祷了。他求神藉着圣灵给我们看到，原来那个救恩里面是包含这么丰盛天上的基业，以致到我们知道，我们真知道原来可以在神那里我们支取很丰盛的力量。而在第二章那里，保罗重申他说主基督的死而复活不单止是拯救了我们脱离永死、脱离罪恶，更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这样这个新身份和一新生命怎样推动我们去参加教会呢？保罗在今早这段经文那里，他又指出，他说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赐给我们一个身份的彻底改变。在信耶稣接受救恩之前，我们每一个都是被那些犹太人看为是什么呢？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因为在旧约时代，神和亚伯拉罕他立约，规定每一个犹太的男性在出世之后第八日就要进行割礼。这个割礼就是他们和神所立的那个立约的记号。 是證明他們是屬神的子民，就好像今天我們拿著加拿大的 passport 證明我們是加拿大人一樣。只不過神的立約記號是刻在身上，而不是記載在一本文件上。時至今日，我們做信徒還需不需行國禮？不用了，如果行國禮很大件事。我們今天有浸禮，同時我們有聖靈做印記，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跟神立約的記號。所以立約的記號是證明我們是否屬神的，有記號就是說我們是神國度裡面的人，如果沒有記號的話，在猶太人眼中我們就是那些未受國禮的外邦人。如果是這樣，我們就要問，身為一個如果不信主未受國禮的外邦人有什麼問題先？又不是正常人一個，吃得睡得都不錯，有什麼問題？但保羅就說問題很大的，如果不信耶穌，我們就跟主基督完全扯不上任何關係，你還你，他還他，即是說我們就不是神國裡面的人，神對他子民所立的約和所有的應許我們都沒有份。在這裡即是告訴我們，我們完全得不到神任何的福分。那究竟神應許他的子民什麼呢？耶和華神他應許，他說如果有人專心跟隨他的話，神必與他同在，還要在急難之中去拯救他。大家有沒有試過被神拯救？記得我在初初移民到加拿大的時候，當時找工作很艱難，好像現在一樣那麼艱難，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你知不知道在哪裡做的呢？工作在 White Rock， 我住 Richmond， 所以都挺遙遠。那份是什麼工作呢？是做 Receptionist， 我想中文叫做接待員。知不知道我做了幾天啊？三天就被人炒了魷魚了。原因是什麼呢？說我英文不好。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以前在香港打工的时候，我是代表香港的分公司出席总公司亚太区的国际会议，现在竟然被人炒鱿鱼，好鱼啊！我记得当时真的好像那些电视剧那样，捧着个箱，执埋啲嘢，捧着个箱咁行入去架车处，揸车翻屋企，喺个路途嗰度。當時我記得是落了很大的雨，我的淚水和車外面的雨水是撈在一起，是不停地落。一直揸一直揸的時候，突然間我好像又聽到有把聲音跟我說，他說 Something better is preparing for you， 用英文說，有更好的東西正在為你預備。跟住有一句聖經金句出現了，就是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應該後面還有一句的，是吧？耶和華的名應受讚美。但當時大家知不知道，我只是一個初信，或者其實我是無緊道，不熟聖經，所以就有這兩句東西出來。我當時其實不明白發生什麼事的，只是覺得很奇怪。但在四五個月之後就真相大白，原來神為我預備了一間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機構 Social Service Agency， 他們請我做回我香港以前做的那個工種，是什麼呢？做人事管理的 consultant 顧問工作。那英文的問題是怎樣呢？做這個顧問的工作呢，是需要用英文和 union 那些工會做很多交涉。神真的很厲害，很奇妙，他的作為我們是想像不到，他應許過在急難那裡拯救我們，他果然做得到。這個機構竟然願意出錢請一個言語治療師 speech pathologist 去幫我改進我的英文發音問題 accent。 我只是上了六個月的課程，進修課程就搞定了。 但我在那裡呢做了五年多。这个在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神迹，是神对我一个很奇妙的拯救。我相信大家在我们过往的人生里面，大家都很可能经历过神很多不同的拯救。大家试想一下，我们以前面对那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怎样走过那些低谷的。当我们在迷惘不知怎么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试过被神的恩手带着去走，扶起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看到一片黑暗绝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试过被神的话语去激励我们，以致我们重新看到、原来有一个新的出路，看到原来有曙光。在我们伤心和悲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试过被神的灵去安慰，以致我们内心里面重新得到平安。除了这些帮助之外，最重要神的拯救就是赐给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一个敬虔的信徒，就算是病甚至是面对死亡，都能够表现到里面那份平安喜乐。最近我跟一位新朋友聊天，他告诉我，他很受他一位朋友的触动，而开始去想寻找认识我们这位神。他的朋友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患病已经走到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入了去善终院。在探访的时候，这位信徒表现得非常乐观，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移民到天国那里，将会和神一起享受永恒的福乐，所以他很喜乐。他更加去安慰来探访他的家人和朋友。我这位新朋友觉得很奇怪，在这个世上竟然可以有人这么开怀、这么喜乐地面对死亡的，使到这位新朋友很想去认识、寻求他这位垂死朋友背后那个主宰。其实当我们参加丧礼，我们就很明显看到两个的分别。不信的世人是会很悲哀信守他们的家人，因为知道没办法再跟这个至爱的亲人再次见面相聚，人死如灯灭。但我们信徒呢，就有这个永生的盼望，知道死亡只是暂时的分开，大家会在永恒的天国那里我们再相聚。就是这个永生盼望，使到我们看得到死亡其实只是一道让我们进入天国永生的一道门，不需要怕它。更加有这个永生盼望，令到将要离世的弟兄姊妹有那份永恒的盼望，有那份喜乐的盼望，期待耶稣基督回来接他们回去那个很美好天上的家乡。就是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一切的福分。如果不信的话，就跟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关系，跟这些福分也都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一切的改变都在于信耶稣。保罗更加大声讲，他说信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很特殊的身份，就是神家里的人。当接受救恩之后，我们再不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我们再不是好像圣经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字来形容，他用客旅。如果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想最贴近的形容词呢，就是 homeless people， 那些街头露宿者，没有地方可以去。如果不信耶稣，我们的灵就好像那些街头露宿者一样，在外面流离浪荡，无家可归。信耶稣令到我们的身份是彻底改变，现在我们有家，是神的家，我们现在是神家里面的人，和所有的信徒一起同属神国度里面的子民。神当年和以色列民族所立的约，今天我们有份。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跟犹太人一样，都是神的子民。神对犹太人所立的所有应许，无论是保护、征战、带领、供应，全部我们都在当中。 所以这个信仰真的带给我们更多的福分。如果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既然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当然要参加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大家同不同意？啊，举头。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要想了。如果信耶稣是将我们变为神家里面的人，那我们究竟有没有看教会为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看教会为我们的家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对待这个家？当这个家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如果我们看自己为这个家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怎样一起去编织这个家的群体心？很多人觉得信了耶稣就一定要参加教会了，如果不就出事了。为什么出事呢？很害怕没有了救恩，因为做不到圣经里面讲的事。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其实在罗马书那里很清晰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是相信祂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能够同神有一个复和的关系而得到永生，并不是因为翻教会而得永生。信耶稣是因，翻教会是果，两者这两样东西不可以倒转。所以如果有人信了耶稣而选择不翻教会的话，他不一定没有了救恩，只要他继续能够建立和神那个个人信靠的关系，这些人仍然是神国度里面的人，他们属天的身份不会因为没有回教会而有改变。所以身份的改变虽然是让我们明白救恩那个宝贵，但不能够完全解释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教会。这样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我们要回教会？在讲完信徒身份改变之后，保罗就尽心去解释一件事。他说耶稣基督的死是怎样成就救恩，就是靠着他的宝血。我们人因为犯罪而得罪了全然圣洁的神，破坏了我们同神之间那个和谐美好的关系。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偷食禁果这件事，是具体地给我们看到人的本性原来是很叛逆的，我们是不喜欢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犯罪得罪神。而耶和华神他规定犯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要犯罪那个人呢要用死来到赎罪。而神对我们那份大爱令到他不舍得要我们永远沉沦在死亡里面，所以他差派他独生儿子为我们所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复和我们和神之间那个破裂关系。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这么伟大的牺牲，所以我们要回教会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不敢说了，大家。如果大家这样想，其实就大错特错。我们再细心读这段经文。今早这段经文其实隐藏了一个三文治的结构。大家都明白三文治最重要是什么？中间那块肉那个馅。在这个结构里面的馅是什么呢？馅就是13-16节。这个是这个段落里面最核心的部分。这个段落讲什么呢？就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所引发出来的结果。那究竟引发什么结果出来呢？就是造成一个新人。我们经常以为啊，这个新人就是指信徒有了新的生命，就是要放弃旧我，然后生命更新以致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想法。而这个也都绝对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譬如哥罗西书啊，哥林多后书啊，都是这样讲。 只不過在以弗所書這裡，保羅這裡說的新人是講緊另外一種新人。如果我們看回上文下理，我們就明白到保羅在這裡說的新人其實是講緊一個全新的信徒群體。這個新人並不是指某一個人，亦不是指一個人或兩個人，而是指一班有共同信仰的人走在一起，組合而成一個新的信徒群體。英文 NIV 那個翻譯就更加清楚，它譯一個新人為 One New Humanity， 即是一個新人類。這個新人類是神的全新創造。以前昔日在創世的時候，神創造了亞當夏娃，但很可惜他們被罪惡之污破壞了，所以神要重新創造一個完全不同全新的人類。那這個人類究竟是什麼呢？大家都很猜到，這個人類就是教會。而這個人類裡面有什麼重要的特徵？在他當中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和睦。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顏色，看到嗎？我們看回這段經文，原來這個新人裡面最重要和睦，因為當中在三節經文裡面出現了兩次。保羅更加指出，他說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最核心最重要的那步是什麼呢？就拆毀了中間間斷的牆，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將兩下合而為一，成就和睦，造成一個新人。究竟在說什麼呢？我們嘗試看回當時的歷史背景。當時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指所有非猶太人，即今天來說我們都算外邦人，因為我們沒有，我們不是猶太人。當時的猶太人和外邦人，他們是水火不容。猶太人恃著自己是神揀選出來的民族，看不起其他不是他們猶太人的人，他們完全看那些外邦人為什麼呢？給一個稱號他們，叫做什麼？犬類。知不知道什麼叫犬類？狗啊，好狗說他們是畜生，很鄙視他們。而外邦人呢，亦都好頂唔順啲猶太人咁高竇、咁招職，咁樣睇自己為睇佢哋為二等嘅居民，所以兩個民族係勢成水火。嗱，雖然雙方都信咗耶穌，大家都係信徒，但係都唔能夠化解咗兩邊嘅仇怨。依個仇怨就係中間嗰個間斷嘅牆，分隔了這兩個民族的信徒，使到他們成為兩邦對峙的人。而這個中間間斷的牆更加具體地樹立在大希律王所建造的聖殿之中。當時的聖殿是建立在一個大平台上，環繞聖殿的呢，即裡面那個長方形，環繞聖殿是三個原子，一個就是祭司用的院，跟住是以色列男子用的院，跟住是以色列女子用的院。在這個平台底下，跟住之後呢，就有十幾級樓梯。在十幾級樓梯之後呢，就有一埲牆，就是紅色，見到是紅色框住，紅色那個呢，就是那埲牆。這埲牆是用石做的，高五尺半，即係有幾高呢？我係四尺十一寸半，OK， 所以高過我嘅。厚有幾厚呢？一尺半，所以應該係肥過我嘅。大家想像到個埲牆有幾高有幾闊啦嚇。依埲圍牆後邊咧，大家睇到啦，喺個紅色框後邊咧就係外邦人院，意思就係只係俾外邦人用嘅院，俗稱外院。嗱，依個外院咧係環繞成個聖殿，外邦人無論企喺依個院嘅邊一忽邊個角落咧，佢都能夠睇到聖殿個宏偉，但佢哋就唔能夠進入，越遲半步進入依個聖殿裏邊，因為喺依個圍牆嗰度咧樹立咗好多警告牌，嗰啲警告牌寫住聖所之地 異族之暴為者處死。依度石依度用石頭堅固建立咗好堅固嘅圍牆，就係嗰度所謂中間隔斷嘅牆。嚴禁外邦人僭越聖殿半步，違者處死。嗱，依道牆唔單止 physically 實質咁樣將猶太信徒同外邦信徒完全分隔開，佢更加係一道積怨嘅牆，因為時時刻刻都喺度提醒雙方面佢哋之間嗰個仇怨。坐喺裏邊嗰啲咧就會話：，哇！你哋啲係低等嘅畜生、狗類，唔配同我哋平起平坐。企喺外邊嗰啲就話：，你哋藐視我哋，咁樣咁唔公平對待我哋，我哋要反抗。於是兩邦原本一齊去敬拜跟隨耶穌嘅信徒，就變為兩邦對峙嘅敵人，不斷咁樣積怨，彼此為仇。但大家知唔知道，當佢哋咁樣積怨，其實佢哋亦都同時犯罪得罪緊神，破壞緊佢哋同神嘅復和關係。但神話：依兩幫人互相咁樣攻擊對方，並唔係佢想見到嘅事。神創造人原本就係要人榮耀佢，點樣榮耀佢啊？就係彰顯佢嘅特徵。神是爱，祂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和睦合一，因为祂就是那个和平之君。而神更加应许，当信徒能够建立这种和睦的时候，能够同心合意的时候，神就必与他们同在。神无法容忍口讲话信靠祂或跟随祂的人，但在行动上就互相攻击，彼此为仇。所以神就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牺牲的爱来化解仇怨，拆毁了中间那道很厚积怨的墙，将这两帮信徒两下合而为一，造成了和睦。什么是和睦呢？和睦其实不单只是指和平或者平安那么简单，当中是包含一个连结的意思，即是为将不同的部分连结在一起，以致组成一个整体，一个 one whole body。 而和睦就是当这些不同的部分连结一起而做出来的效果。神看重和睦合一，在祂三位一体里面就是和睦合一。当信徒能够表达到这种和睦合一的话，其实我哋就係彰顯緊神嘅榮耀。我哋去諗下，以前神為咗要建立呢個和睦合一，佢願意以耶穌基督嘅生命嚟到拆毀嗰部中間隔斷嘅牆，廢除猶太同埋外邦信徒之間嘅仇怨。今日呢道隔斷嘅牆，究竟有没有存在在我们中间，在教会里面，在团契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职场之中？这道隔断的墙是怎样堆积出来的？它又是怎样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呢？在上个月刚刚过的农历新年，我哋中國人有一個習俗啊，係要食開年飯嘅，係嘛？有冇食開年飯嘅？你哋冇噶，有噶，我有食開年飯。OK， 嗱，有一家人就喺上個月啦，就商量啊，究竟應該去邊度咧食開年飯？嗱，大家咧好高興、好熱鬧咁樣去講，你一句我一句去邊間酒家好？有人想食中國菜，有人想食西餐。大家在度拗的时候拗不掂数，卒之阿爸就话啦，俾拉仔话事。咁十几岁的拉仔咧就话：，好，咁我哋就去 A、B、C 日本餐厅啦。于是就走咗去 book 台。嗰啲家姐哥哥听到之后咧，个心里边 glee glue 咁嘈。乜嘢话？开年饭走去食冻冰冰的寿司，有冇搞错？ 細佬啊，淨係掛住佢中意食嘅壽司，都唔理人哋中意食啲乜，唔中意食啲乜嘅。有時阿媽咧睇到呢啲嘢，靜靜雞走去問細仔：，喂，點解你要揀啊？揀呢間日本餐廳？細仔就話：上次同阿爺去嗰間日本餐廳去食嘅時候咧，阿爺好中意食嗰度啲拉麵，阿爺話好好味。媽媽聽到之後咧，微笑走開。大家估下佢哋最終去咗邊度食開年飯啊？啊 ？A、B、C 餐廳。最後佢哋一家人去咗一間越南菜館，嗰度有阿爺中意食嘅咖喱雞啦。雖然就冇個拉麵咁好味，亦有家姐哥哥中意嘅羊架，亦有細仔中意嘅串燒。一家人可能未必食到佢最中意嘅嘢，但其實一家人開開心心食咗一餐開年飯。弟兄姊妹，人與人之間嗰部間斷嘅牆咧，其實係一定存在，因為我哋大家來自五湖四海。我哋即係嚟自唔同嘅背景，我哋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年齡層，我哋有唔同嘅需要。但係我哋想俾呢道間斷嘅牆積得有幾高、有幾闊咧？我哋又可以點樣去拆毀呢道牆，去建立我哋彼此間嘅和睦？編織群體心嘅第一步，會唔會就係要拆毀呢道中間嘅牆？去建立彼此之間嗰個信任同埋和睦咧。耶穌基督係犧牲自己嘅生命嚟廢掉冤仇，我哋又願唔願意咁做咧？大家可能會覺得哇，咁好誇張喎，唔使去死嚟到建立和睦啩？其實犧牲可以有好多個層面，犧牲可以是放低自己的面子去聽一下對方的需要和心聲，犧牲亦可以是放低自己的執着去遷就人哋的限制和軟弱，犧牲更加可以是放低自己的成見去重新認識對方。犧牲的目的並不是要完成某一些事，而是去建立這個群體之中的和睦合一，以致到去完成神更高的使命，就是要彰显神的和睦。因为这个群体就是神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到创造那个新人，那个新人类。可能有人会想，要和睦合一不用那么麻烦，很简单的，不参加教会就可以了，没机会跟人接触，不需要就有摩擦，那就不会有摩擦了，咁就唔需要講咩犧牲啊，講咩和睦。點解我哋硬係話要翻教會？弟兄姊妹，呢個新人教會係神嘅重新創造 recreation。神渴望每一個跟隨佢嘅人都加入呢個新人類裏邊，當中唔分種族，唔分身份地位高低，唔分年齡，唔分男或女，只要係信耶穌。願意遵行主的教導來到生活，就會是這個新人類裏面的一份子。但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新人類並不是一班人嘻嘻哈哈很開心過生活那就算，它並不是一個 social club。 經文告訴我們，這個新人是用耶穌基督的寶血去創造而成，而耶穌基督更加是這個新人裏面的根基，好像一間屋的防角石一樣去支撐整間屋。而耶穌基督的靈就好像我們身體裡面的血管一樣，貫穿我們身體裡面每一個器官，讓我們每一個，我們當中每一個人都能夠因為聖靈的牽動而能夠彼此配搭，聯絡得合適。你唱歌好聽啊，你彈琴好好啊，幫手出嚟做敬拜咯！你好有組織能力啊，就幫手出嚟做執事去做籌劃。你對聖經有認識，咁就出嚟幫手做查經教主日學。我哋憑住神俾我哋嘅恩賜，每一個人都出自己一分力去建立教會。所以呢個新人並唔係普通嘅一班人。 他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活生生的一个代表，是 the living presence of Christ on earth。 这个新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主恩堂的教会，我们这个新人是有使命，我们是代表升了天的耶稣基督在地上延续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我们要传扬他的福音，去拯救失丧的灵魂，我们要彰显他的仁爱和平，去安慰医治受伤的人。今天世人不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升了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但世人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新人，藉着我们世人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得到福音的拯救。所以当一个人信主受洗之后，如果不参加教会，他就不能够成为这个新人里面的一份子，他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可以说他因为不回教会就没有了救恩，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只要肯悔改真心信靠主的话，纵使是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天国的永生。但这个信徒就不能够享受到主基督藉着这个新人所为他预备那个丰盛的生命，就一起去分享这个群体里面的喜与乐。当有困难的时候，大家整个群体一起彼此扶持鼓励。当在这个这么混乱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一起去坚守神的约，一起去面对困难，这些全部只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才能够经历到。我们一起去履行耶稣基督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一个不回教会的信徒，他虽然是得救，但他的生命就好像一条烧过的柴，光秃秃什么都没有。我想他的人生就好像是一个穷人无意中执到一只碗回来，殊不知那只碗不简单，是一只价值连城的古董，但因为不知道，所以他就用那只碗来吃饭喝汤，不懂得好好保护那只碗，拿去变卖，将自己变为一个百万富翁。所以虽然他有这只这么名贵的古碗，但他仍然过着些贫穷清苦的生活，还欠人周身债。一个人信了主而不参加教会的信徒，很可能他的灵里面就过着这些贫穷清苦的生活，要独自面对这个世代里面的各种挑战困难。一个不加入教会的信徒又好像一粒炭火一样，如果将它放在一堆烧红了的火堆里面，它会越烧越旺，因为有整堆炭火跟它一起这样烧。但如果将它抽离那个火堆，将它独自放在一边的话，这粒炭火就会很容易熄，因为一粒炭的力量其实很微小。就好像我香港那位朋友一样，过了几年独自信主的生活之后，他觉得这个信仰没用，帮不到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当然就加上他看到一些不好的见证，于是他最后决定是什么呢？他不再信耶稣，他要放弃他的信仰，脱离教会，直接写信给教会，我要脱离你们。现在他只是信自己。不参加教会的信徒很容易就是走上一条孤单炭火的路，我们会不会真的想走一条这样的路？保罗他宣告，他说这个新人不单止是神手上一个新的创造，更加是主的圣殿，因为主基督的灵就住在当中，也就是说今天主恩堂这里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只不过不是西伯街这座建筑物，而是我们当中这个群体，主恩堂这个群体。即是说这个群体是什么人组成呢？就是在座你们这里每一个，加上网上参与的每一个，还有加上国语堂和英语堂，是整个夹埋的一个群体。原来主基督的灵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就算我们移师去第二度敬拜都好，譬如说夏令会我们去到 Lenny 的西山大学，神的灵都跟我们一起去到那里。 但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聽到這裡覺不覺得自豪，原來我們就是主基督的靈那個聖殿裡面的一部分，我可能是聖殿裡面的一張椅，你可能是聖殿裡面一隻窗，他可能是聖殿裡面的眼燈，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聖殿裡面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究竟希望這個主的聖殿是怎樣樹立在世人的眼前，是一個合一而充滿愛的群體，將耶穌基督的真光照耀在這個世代，還是各自為政，只是掛著自己的小組的一個群體？我們究竟想怎樣去選？我們低頭禱告。親愛主，我們父，我們去到你面前，我們感謝讚美你，感謝主你帶領我們今年去看以弗所書，更加藉著這個書卷今早的經文，讓我們看到參加教會的重要，不是只是參加一個群體那麼簡單，而是成為你的殿裡面的其中一部分，更加去延續主基督你在地上的使命。求主你真的賜給我們亮光，賜給我們能夠將這個意念深深種在我們心裏面，以致到我們願意真是喜樂地參加主你的聖殿，願意父神你帶領我們主恩堂這個新人，讓我們這個新人能夠繼續為你發光發熱。我們簡單的祈禱是奉你得勝名求。